可以是这样，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的顺文算是应该第一次是略略讲啊，第二次详细讲，最后一段没有完成。那么上个礼拜引了真实一品，这个礼拜呢，我们拉回到舍达生论入所知相分。四寻思引发四如是智这一段文呢，我们重新再把这三段文再看一遍。那么透过上个礼拜借用真实一品来看四种如是智怎么样从四寻思观来引发，我昨天的上次课程一开始特别谈了两个动词，一个动词就是推求，一个动词就是正知。那么在我们而后谈到加行位的软顶忍是第一必须要异于四种等词，那个时候呢我们会谈到重新谈到这两段由推求所进行的四寻思观，以及呢到了忍位跟四第一位呢由前面的四寻思观引发四如是智。那么所谓推求当然一定是文思夹杂，正知呢就已经入到了现观边，但还是带相，带着这个一言相，那么只是他不再用思维的方法，完全呢就像是镜子现物一样，得到了一种类似于现见相应的一种心地风光，就直接能够起那个用，就是那个心呢、啊、能够直接起那个用，而不是需要透过刻意的作意啊。就跟你今天需要运算，以及你直接因为运算多了之后呢熟能生巧一样啊。这个我觉得中间都很多人把它神化了。那么在我们礼拜六上午学习的文殊般若经后头讲一心三昧，世尊就讲一心三昧会达到那个地步，其实就是像射箭刚刚开始学的时候呢一定是坑坑巴巴嘛，有射中地的有不射中的，但是慢慢呢随着你能够去掌握所有的变数，包括拉弓的紧张程度，包括你对于风向的一种经验值，包括你所有一切的因素的统合考虑，到了一种熟能生巧的地步的时候呢，你能够到达所谓的百发百中，也就是所谓的现见相应，这种直接能够把这种心的最亲近的作用直接展现出来的功德呢，我们叫做智啊，一种决断的智慧。那么这当然还是要基于我们现在呢用文呢来帮各位消解，可是我几次测试都发觉这样子消解得很细，其实会不会也堵了某一些人的雾门，因为有些人会很偏好用文字来理解事情，文字的消文其实是要帮助你们产生一种悟，那个悟并不是思维性的，但是它借由思维的目的是要去掉一些错误的见，那么当你能够避免掉这些错误的之见之后呢，那个悟啊才会发生啊。那么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讲，不过就跟你如果你们谈过恋爱大概也可以分别出这样的一个差别，你觉得我应该爱一个人，跟你本能的直觉的一见钟情，到后来呢这种一见钟情的感情能够一生一世这样子哈，做到非常圆满，那个其实就是用知见跟用悟性的差别，这当然是比喻的不伦不类了，不过试着我还是这样做，但是我能够帮各位的其实就是帮各位消文，把文字梳理一下， 不要在文字的障碍当中就挡在第一道门的外面啊。但是呢，希望各位还是要除开这个文字的形式之外，自己实际的去操练一下你心在境界当中对于四旬师引发的四如是智的一种决断性。那种决断性很难跟别人说理，当你悟的时候呢，你很难跟别人说理，因为无分别智是没有理可以说的。等到后得智的时候呢，才开始训练你怎么样把你的心地风光借有很多的方便善巧法说比喻说来解释清楚啊。所以其实没有开悟啊，你要讲经说法其实都会有困难，因为你自己都不见得明白嘛。那你一定要知道你整个这段文要讲的那个最终就是什么，你回过头来才会借着次第言说去描述你要讲的那个东西，而且你要去察觉对方听者他的状态，然后呢循着他自己不理解的部分呢帮他解开那个疑团。不过如果你没有办法突破他的心房，他如果老是陷在习气里面，其实是很困难的。就像是我举过一些不伦不类的比喻啦，两个有成见的人在那边辩半天，第三个有成见的人加进来并不会变得比较更容易理解一点啊。我举的最荒谬的例子就是那个手电筒的例子。那我觉得举再多例子你们也是觉得啊，这个真是很荒谬嘛哈，显然错误。不过我们的生命其实有很多显然错误但是却不自知的状态啊。好，这话也不多说了，把我们的正课啊还是如理行仪的帮各位做完。我们还是要进行世亲菩萨解释舍达生论入所之相这段文的三段。请各位把课本打开479页。我今天要说的事情是，这479页、480页、481页这三段文，老实讲，是讲同一件事儿。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上上礼拜呢，是说这三段文，第一段呢，479页是在讲误入什么？一眼，误入假立。然后呢，480页这段文是在误入唯识性。481页是在误入圆成实性，对不对？好，第二次呢，我用真实一品的是如是智来说，它通通挤在哪里呢？挤在479页，这一段文全部都是在讲四巡视观，有四种巡视观的四种结论，请注意它是结论哈，不是你思维的开始。明只是明，是只是是，自信是假立，唯是也是假立，这四个结论。这四个结论跟我们舍达生的文不太一样。在这段文我们说，文明唯是一眼，依着文明所立的义呢也是一眼。那么就明跟义所假立的自信差别呢，意向无故，同不可得，也就是都是假立的意思。那么这边唯一明显上的差别呢，就是真实一品讲明是明，而这边呢是讲文明是义眼。其实文明是我们的心取向，取一定的范畴的因缘相，然后再安立假名。所以能够取向安立假名的这个想心所，就是心，就是我们心意识的体。那么在真实一品讲名为是名，前名后名不是同个名，当然你也可以说就是名，不过他要讲的意思跟我们这里其实是一样的。文明为是一言，一言就是文明，一言就是一种于尽分别的能力，而所谓的分别的能力呢，也就在取向跟安立名言这两个功能上。取的向是什么向？是心的因缘向。取一段心的因缘向，然后说它是什么， 这个能干这个事情的功能就是心。不要把这边的文明讲是你立出来的文字，文字已经是把你的取向安利名的那个结果呢具形化变成文字，所以文字已经是你自己在后设出来的文字像。而这边所谓的文明就是那个心能够取向能够安利名言的那个功能，这个功能呢本来就是一言，一言就是心意识的功能。你对于你想理解的东西有多少理解，你就设法用一个符号去表示它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这个文明一定要有你才能够安利那个相，对不对？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正式一品讲名为是名，这边呢就讲文明为是一言。那么在正式一品讲是为是是，这个是呢是离名言的依他起相。请注意依他起相是谁？依他起相还是一言。心意识有11种状态，某一些状态我们会把它当作有根深做依止的我，有些呢我们会把它 当成我所见的一切气世间。但是唯识说啊，这你以为的气世间还是心的相，指的并不是外在这个客观的具体事实是心的相哈，是你今天对它的认识本来就是心的相。那么你对于有这个根深当作你的心意识之所依，这个也是一眼，对吧？所以依着文明所立的依，也就是说那个依就是意象，所有依着能取尽能够安立名言这个功能的心所取的各种意象，那个意象本身不管是根深器界有情无情，是不是都是你这个阿赖耶识所变现的相？所以唯识讲能够令你生苦生乐起种种想造种种的心所起各种的业感各种的果，所有这一切相续心通通都是一眼。所以依着文明所立的意唯是一眼，不只是你这一念心是一眼，这念心是一眼，这个事实非常具体。依着这个能取的心所立的相是不是也都是一言？不管它是有情界或者无情界，不管它是根生或气界，都是阿赖耶识事所变。然后呢变给谁？变给六识当作所缘境。有阿赖耶识所变，请注意那个变并不是无中生有啊，喊一个名字它就生那个东西了，不是这个意思。你有那样的一个概念，那个概念法即因缘，然后呢因缘成熟之后呢它就现那个相。所以阿赖耶识所变给谁？给六识做所缘。所以阿赖耶识如果没有那个种子的生现，六识如果不能够取它当作所缘，这一切相对这个个体而言不存在。当你与它生识，识生识的时候呢带它的种种相起，那么不管这个相是有情还是无情，你感觉它是有生命的境界还是无生命的境界，全部都是阿赖耶识所变六识所缘的境界。那么阿赖耶识所变六识所缘的境界就是你心识产生功能的时候的属于相的那一分。但是我们把这一分呢当作是物质体，所以识只是识，识原本不应该是一眼，对不对？但是我们所能够见的识物质体其实通通是一眼所变，六识所缘，是阿赖耶识所变，是六识所缘。这件事情必须要先通过。我经常问很多人学唯识学了半天，我就问他说这是什么，一考很多人就会倒了。学唯识的马上，你如果擅长用耳朵就是耳朵听的声音吗？对不对？这才是离名言的嘛。离名言的意思就是说你用哪一种感官擅长去取它的相，你就依那个相是取就认可它适当的名称，而不要通过了你的五识境再用你的意识取一个名言，那已经落到很后面去了，对吗？尽量贴近你的五识， 所处的境界，那个讯息本身在我们的心称为什么？你依着耳根去触对那个尘，那个尘就是声音；你用眼睛去取它的色，那个色就是青黄赤白，对吧？它不是种种名，色只是色，它没有名言的，它就是你的色香味触，它不是意识所缘的名言境了。本来应该是这样嘛，所以这边就说了，依此文明之意，你所有的种种意象，其实都是依着谁？依着你的能取心取的相，安立的名言，才会以为有那个存在，对不对？就像我曾经跟各位讲啊，听声音，听声音，照理说是嗡嗡嗡，我们用耳朵听不算数哈，耳朵听总是感觉这是有情根所理解的境界嘛。可是你透过电话，乃至于呢，透过网络。网络给你的是什么？是眼睛的文字像，对不对？打一个文字，文字就是个符号，文字怎么会有情绪呢？然后呢，现在还流行火星文呢，还有表情符号啊，就是让你去多理解他要传达的讯息嘛，对不对？那个讯息除开你意识所缘的法尘之外，你眼睛除了青黄之白看到什么东西？没有嘛。我上礼拜也跟各位讲了一个事情，一个平面的东西它为什么会感觉有 3D 立体的空间？因为它给你深度的资讯，因为这个资讯是你在真实的物理空间学来的。当你看到一个东西越远，两条平行线会汇归于一点，所以我只要在一个平面的画上画出一个这样子的符号，你就会感觉这两条线是一条路，对不对？一直去到远方，在远方它的两条平行线汇聚成一点，那个在物理上是不存在的，可是在视觉上讯号是你常见，而这常见久久被你正知之后，你会认为学习它是两条平行线，对不对？因为有了深度所创造出来的讯号，所以你会重新解释你的眼耳鼻舌身所触对的五层境界，他所给你的讯号，所以我们处理的是他的讯号，而不是他客观的像。客观的像是你处理过讯号对他的理解，所以我们才说我们的事是在哪里游动，是由于所谓的法尘名言境，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离开名言境，你对你的境界根本一无所知，因为事只是事，依它起就是一些原生的物理讯息，所以我们的心只能够游鱼，只能够在哪里游动，只能够在我们所谓的意识所缘的讯息上游动。你所取的境，你所变的境，通通是这个。我们所阿赖耶识所变，六识所缘的，就是这个，不是指任何物理性、客观性离开心意识绝对存在的那个物质体，不是。所以在本论当中呢，说依此文明之意也为一言，这两个关卡一定要正确的完全妥妥贴贴的理解，这是闻熏习种类。你透过前面的所知一所知相的闻熏习，你应该要有这种似法似意的有见一言，因为这种有见一言如果生不起来，你根本下不去，就好像打拳一样，我们打太极拳的老师经常跟你讲虚实分清，这个话听起来容易懂啊，可是每次我们只要前后三七步一站，他就在旁边讲虚实分清，我们就说我分清楚了，他过来用他的脚啊就扫你的后腿，你后腿还扫不起来了，拖在地上。如果你的后腿是虚的，是完全没有任何资历，他一用腿啊扫你的后腿，你的腿马上就翘起来，对不对？就好像断掉的手背一样，断掉手背你用手一推，他不就这样子晃起来了吗？可是一推他不动，表示什么？你力量吃死在那个位置上，是吧？你以为你已经虚实分清了，可是事实上一检查就是没有，你知道跟实际上有没有是不是有距离，就是这样。我们真实的世界 是意识所缘，是分别心所变的自以为是，绝对不是客观 绝对的事实，不是。好，这个是关键。那么自性差别完全是在名义建立以后，后设的语言再让你创造出很多的自性差别的理解。所以自性差别完全是在名跟义上面所建立的文字教相所生的理解，这个理解完全是在意言上假立的文字，你对它以为有一个主体的自信，以及依着主体而会有很多差别的相的种种理解，对不对？所以自信就是主体见，差别呢就是种种相。你以为有个主体，你以为有主体的变异相，比如说小时候就有我，慢慢长大到现在五十几岁，那么每一刹那都有我的变化相，我的变化相叫做差别。那个我有一个不变的那个我，那个见就叫自信见。我们有一个自信的主体见，有主体见的种种变异相，那变异相就叫差别。所以这个都是后设出来的，都来自于那个能够取向立名言的心，以及取向立名言心所立出来的种种意象。能立相的心当然是意言，立出来的意象当然也是意言，依着文明跟文明所立的意建立了种种的自信主体见跟差别种种相，当然完全是在意言上的假立，是吧？这段文就在谈这个事情。好，我们看看本文。由四寻师所谓名义自性差别假立寻师，所以四寻师观用的四种元素是名义自性差别，重点是义这个字。义是依着名言，依着文明所立的种种意象。那么即由四种如是片字，四种如是片字是依于四种寻师所引发的。那么四种如是片字是在哪里证知呢？是在名是自性差别假立如是片字，重点在那个是那个字。所以我们上礼拜引这次一品，他讲的是四种如是字。四种如是字的结果就是什么？名为是名，是为是是，对不对？那个是是物质体，假设的物质体。如果有一个假设的物质体，物质体应该是没有名言的。可是我们所见的物质体是取的相，是依着你对它的理解，这个这一念心对他的理解，然后假立的相，对不对？而这个相所立的名言，以及名言的众多差别相，会让你以为有个自信的主体，以及他众多差别种种相。好，这是先把四寻思观跟四如是智啊，他所用的思考的元素呢列出来。然后他说啊，如是皆同不可得故，所以呢四种如是智所证的就是不可得。什么东西不可得？名、是、自信、差别，这都不可得。更进一步讲，是名、名自信、名差别，是、是自信、是差别，通通不可得。这六项不是真实的，啊，这六项都不是真实的。那么这里的六项，是是不可见，因为它离名言，可见的其实是谁？义。义呢，不是真实可见。义呢只是你的分别相，是有可是不可见，为什么？离名言故。义不存在可是却可见，为什么？它即分别故。是分别的反而可见，可见是自己分别出来的。没有相的是因为离名言故，所以它不可见啊。所以这边的关键因素呢，你一定要不要在这个文字上搞混了。以诸菩萨如是如实未入唯识勤修加行，这指的是我们呢、啊、要修唯识观，好好在修唯识观当中呢能够去证不可得。所以呢给予四文四义一言。何为四文四义一言？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我们所学的所知义跟所知相的道理，通通是这个四文四义一言。为什么是一言？因为它变成你新的一种理解，一种观念。我们唯识无义已经讲那么久了，你要问你自己，你真的信吗？ 你信到什么程度？你信到一触目逢源，你就知道他是为师的吗？遇到你不爱的可能可以了，遇到让你会动心忍性的难行能行，难行还不见得能行的那些境界的时候，你还想起来想不起来为师无义啊？当你心猛烈的起烦恼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够想起为师无义啊？这就是考试啦，这是考试啦，你到底信的有多深啊？还是有分别，还是有分别。所以基于四文四义的一言，推求要经常去推求，遇事逢源，听到声，见到色，你的眼耳鼻舌身所触对的色声香味触，乃至于意识所缘的法尘，这六识所缘的境界，你都要去思维它的道理，是阿赖耶识所变，是六识所缘。你要解释这些境界怎么来的，我们才要用到八识，要讲到生命境界的分别，用六识就够了。所以呢，变跟现两种不同的功能。变是指阿赖耶识的四变，能变者有三：意熟能变、思量能变、了别也能变。可是做所缘呢、啊？做所缘呢、啊？六识所缘，因为七识跟八识，七识缘一个非量为我，所以它有所缘，可是实在没有那个我。我相不可得，对不对？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自体缘自起，根本没有相，根生气界通通是他六识由阿赖耶识所变现的四变的相。四变相就是他自体的功能，就像镜子分别自体的镜像一样，实在没有能见跟所见的差别。这件事情很多人搞不清楚，为什么搞不清楚？因为你把阿赖耶识当以为有个主体，你只要想嘛，它就是镜子的照现嘛。那么它所现的相，就是它的功能，不是吗？请问镜子所现的相，怎么能够离开镜子，能够现相的功能而存在呢？只是它采用了青黄赤白的元素，反射光线，让镜体变得有青黄赤白、大小方圆种种的形色表色，对不对？让你分别有相，所以都是你心意识上功能之一分，不是别有阿赖耶识，不是别有阿赖耶识所变现的根生器界。因为你都把变当作是叮叮这种魔术师所变的那种变，所以是阿赖耶识所变，是它的种子等缘成熟一时所变，而六识呢，各个所缘，各个所缘。你把这些所知一以及所变的相安立为三相的依他起缘遍地止缘成时，这些道理烁烁的去推求，得到什么结论？得到文明为是一言这个结论。这结论一，结论二，推求依此文明之意义为一言。第二，第三，推求名义自信，名义的自信为是假立，名义的差别也为是假立，各是第三个结论跟第四个结论，白板上列清楚了，对不对？这就是四训师观所得到的四个结论，跟我们上个礼拜引真实一品的结论一样。我一开始就讲了这两种差别，它的同跟异。一个是约是如是自编说的，我们本文呢是依着四训师观编说的。到这里为止呢，四训师观讲完了，底下呢就要开始引是如是自了。所以这四种四训师观的结论就会引发出四种是如是自的结论嘛，对不对？那么前面的四训师观是有推求的，是依着前面的四法四义有经一言，推求出名只是名，事只是事，自性差别为是假立，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是结论哈，不是思维的开始。不要坐在那边想名只是名，你们背半天，背半天你还是在念药单而已、啊、你要把你今天心所缘的各种差别境界自性见 通通用所知一的道理、所知相的这种理解去消化它，自己去得到这个结论。什么结论？文明为是一言，依着文明的意也是一言，明跟意上面的自性差别更是一言上假立的，对不对？自己去得出这四种结论，这是软位跟顶位所要干的事情。透过这种推求，推求就是去理解、去体会、去思考，透过你闻熏习如理作意而来的道理去体会、去理解、去思考，对不对？做各种的设想，做各种的实验，对不对？那么不管你左思右想，都可以得到这四种相类的结论。等到入到忍位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证什么？证索取空。当你能够作证，经过推求，前面经过软位顶位去作证，一切所推求而来的索取境界，不管是根深器界，全部都是文明、文明之意以及愚中假立的自性差别，意象全无。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忍位所证的是什么？证的索取空。所以若是证的唯有一言。为什么索取空？索取空并不是没有，并不是虚无，而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分别。虚妄分别并不是不存在，虚妄分别并不是没有那个相，而是你可以作证那个相其实并不是离心意识之外绝对的客观的物理的存在的那个物质体，不是。你六识所缘的境界通通是自识所变的意象，作证这个事情。所以他说作证唯有一言。旁边注明一下，这里就是索取空，因为所缘的境界通通是一言尽嘛，通通是一言尽嘛。二识正知，若明若异，自性差别皆是假立。我稍微把标头换一换，若明若异，自性差别皆是假立自性差别，到这边为止啊。都是在哪里假立？都是在一言上假立的自性差别，因为明的自性差别、异的自性差别都是在一言上假立的自性跟差别，对不对？所以他体是谁？他体还是一言嘛，对不对？然后他比一言还差劲，因为他是一言尽上所安立的名言啊。所以你就可以作证什么呢？作证意象无故，同不可得。所以前面呢证得什么？意意之心意差别都是明，明之心明差别所缘的境，这所缘的境呢为是一言，而能缘的心呢也是观待假立的，也是观待假立的。所以意意之心意差别也都跟意啊，明明之心明差别也跟意意之心意差别一样，同不可得。这六项非实，这六项都通通不是真实的，对不对？前面是证的索取空，因为索取空是依文明所立的意啊，跟意的自信啊，跟意的差别啊，全部都是什么？都是意眼，全部都是假立。那么能安立这个意的明，明自性跟明差别，那个根深的主体，根深的种种差别相，也通通都是什么意言以及意言上的假立。所以这六项意啊，同不可得故，同不可得故。这个时候是什么决断？那么你能够证索取空，又能够比类知道能取也应该是空。可是到了四第一位，你再认可一次能取空，到了见到位，处无所得，啊，这个是他的次第。所以这边的意象无故同不可得，其实有功夫。这个功夫呢，轮到我们下一段文再来特别解释这八个字。因为这意象无有两段，第一段先无掉的是谁？意，意自性，意差别。因为这个意象者是我们的索取境界，先从索取境界当中知道是依着这一念能取的心 假立的意象，对不对？这个意象本身它的自信跟差别，意象本身是一言，意象一言上面所安立的种种名的自信差别，通通是什么？假立的。